那今天我要从哪里讲呢？我要从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十六节，对吧？二章十六节。现在我要往下讲，开始讲犹太人的问题。我们要从二章十七节念到先讲到二十九节，好吧？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为是有割礼的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这段话从十七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都是讲一个题目，就是犹太人的罪。我们上个星期讲的是什么罪？外邦人的罪。今天讲的是犹太人的罪。因为你注意看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上礼拜讲的时候就说到神有审判，因为从第二章第一节到这里是讲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的时候他用什么标准？你会发现他分成两个标准，在这段话里头，一个是对有律法的，一个是对没有律法的。那有律法谁有律法呢？犹太人。那么谁没有律法呢？外邦人，非犹太人，对吧？所以神审判人的时候，就是按照你是犹太人，我就按律法审判你；你如果是外邦人，我就按良心审判你，对吧？这个是我们上礼拜，其实我上礼拜还多加了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审判，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十八节的地方所说的：信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什么罪？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条罪就让你下地狱，知道吗？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头两条是这里罗马书所说的，第三条是约翰福音所说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听到神的福音而敢对神说我不信，那这条就是你下地狱的唯一条件，因为你不承认耶稣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很厉害，传福音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那么现在你从这一段话，你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九节这一段话，他讲什么？他讲犹太人的问题。那请问他讲，在这里讲犹太人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他跟外邦人有什么不同？他这边讲啊， 依靠律法，而且指着神夸口。这句话什么意思？全世界的所有的人类，只有我们犹太人有什么？我们有神的启示，也有神的律法。我们专利的，就有一种什么感？你说骄傲是比较贬义的说法，你说说的好一点，这是值得我们犹太人在世界怎么样自豪的，可以夸口的。你们没有，我有啊，对吧？这是犹太人的自豪之处，所以他叫夸口，对不对？他可以夸，你们没有，我们有。神，我们是上帝的什么选民？是，这是可以夸口的，对吧？对，这是事实，你没有办法，这是事实，你没得说的。你能够说我们就没有跟他比差一大截。好了，既然你们是特殊的特殊人物，有这么大的 privilege， 有这个大的这个什么优势，对吧？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什么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这是犹太人了不起的地方，对吧？因为他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上帝给他们的，这叫上帝的律法。那么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也能够分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分别是非。小字的话下面说什么？做也喜爱那美好的事，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什么是上帝喜爱的嘛，对吧？这是犹太人的特权特点啊。下面因着他们有这样的 privilege， 他们有这样的知识，所以下面他们就做了，他们就有五个身份。你看一个来，第一，十九节，深信自己是什么？给瞎子领路的，他是领路人。第二，是黑暗中的光，对吧？又是蠢笨人的什么师傅，他是老师，又是小孩子的什么先生。在律法上呢，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这句话听得懂听不懂？知识与真理的模范。什么叫做模范啊？模范，我们的领悟是榜样，对不对？这就是语文的差异。你如果去查原文这个字，这是模范，这个字是 form， 或者说原文是 morphology， 有就是那个规格。也就是说，神的话是有尺寸的，这句话听得懂吗？有它的规模的。也就是说，今天每一行每一个专业都有它特殊的那一个一套，对吧？律师有律师的一套，医生有医生的一套，每一行每一个专业说隔行如隔山。因为你懂你这一行，你就不懂人家那一行，这个我们读过书的人就懂了，对不对？那现在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律法，神的真理也是有它的什么规模的、规范的，可以这样讲，它有它的 form 啊。所以我们学主的人，学真道的人，你就必须把神的这个真理的规范要学会。否则的话，你就是猛查查，你就不知道神到底要什么，懂吗？所以我们常常教会里开一个课叫基要真理。为什么叫基要真理？因为这是神话语的它那个基要的主要的骨干。你要不要学物理学，你就必须把牛顿的那个三个定律把它学会嘛，对不对？你还要学其他的，那一个一个来哦。 他每一行都有他的专门的那个定理啊，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人懂不懂啊？懂啊。为什么他们懂？因为神对他们有启示嘛，对吧？所以这些人是有可以夸口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叫做神给他们的特权。好了，二十一节呢，虽然有这么多的特权，有这么多的真理的知识，下面是他们的问题。问题是下面二十一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这是此其一。此其二，你讲说不可以偷窃，自己还偷吗？你说不可以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跑到庙里面偷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所以犹太人的问题是什么？啊，这四个字说得很好，明知故犯。犹太人有这么多的优点，上帝把他自己跟他的律法都启示给他们，可是虽然有这么大的特权，这么大的恩典，可是明知故犯。好，神给他们的启示，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都懂了，对不对？而且从小都背了，对不对？他们在那里做神的祭司，做神的这个先知等等等等，神给他们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从旧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明知故犯，那你就会看见一件事：人的罪，外邦人的罪是什么？跟犹太人的罪有何不同啊？或者龙岗宽，你们上海来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龙岗宽是台湾话，就是说都一样，都一样，对，叫做龙岗宽。你从前面保罗所讲的外邦人的罪，现在我们开始讲到犹太人的罪，虽然表达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在原则上呢，一样的。外邦人没有律法，可是他们的良心也是他们的律法，对不对？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故意不要否定神。犹太人知不知道有神呢？知道，他们有神的启示的，有神的律法的，他们还做愚蠢人的师父，做小孩子的先生啊，他们都知道。可是知道是一回事，做呢是另外一回事。好了，那犹太人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他们在基本上，请问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本上一不一样？都是亚当的子孙嘛，都是罪人嘛，对不对？在基本上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他们比外邦人的不同在哪里？他们有上帝的律法，有上帝的启示，有这么多的恩典，对不对？是见过世面的人，用土话来说，他们是见过世面，外邦人相对来讲是土包子，啥也不懂。他们是见过世面的人，有神的启示，对神的这些要求、律法，怎么侍奉神，会幕怎么建，圣殿怎么建，头头是道，全都清楚。这是他们的不同点。可是发现什么事？ 他教你律法，告诉你神的旨意，自己呢却造饭钵，造饭钵，造饭钵。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叫做宗教 religion， 听得懂吗？这就是典型的宗教 religion。 religion 给你很多很多的规条， religion 给你很多的形式。你看他后面我们下半段不是讲到吗？他们有律法，对吧？有割礼，对不对？固然与你有益啊，但是你们却犯律法，你的割礼就算不得什么了，对不对？你们认为你们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有可夸的，比那些外邦人，他们是猪，他们是狗，什么都吃的，根本跟我们不一样，是异类。就像我们中国人看了老外都是番邦，都是洋鬼子，对吧？有一种自己自豪的感觉。是犹太人是有可夸口的地方，但是从神来看，这叫五十步笑百步，基本是一样的。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叫做一丘之貉，对吧？一样的，没有什么。他们一样犯他们教人家不可以做的事情，对别人说不可以做，但是自己呢照做，照做。那么这个，那所以他们有的东西是叫做宗教 religion。 religion 是撒旦来迷惑人最厉害的工具，马克思把它讲出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你吃了鸦片以后就怎么样，当然还要想再吃，有鸦片瘾，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就以为很平安了。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麻醉了，麻木了，失去了什么感觉了，所以叫做人民的鸦片。这个是犹太人与地上所有人类的宗教相同的地方。所以人家说宗教是劝人为善，这句话是对的，劝人为善，但是做得到吗？做不到。是说归说，做不到，看到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里讲到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整个人类宗教的迷惑。宗教的迷惑。而在诸人类的诸宗教里头，各式各样的宗教里头，犹太教是在所有宗教里头应该是排行怎么样？第一，因为他们当年原始点是谁的启示？是耶和华的启示，对吧？你别的宗教没有耶和华的启示的，那都是出于邪灵的工作，但是那些邪灵是模仿那个正宗的，都其他的宗教基本上就是模仿神的原来的原初的启示，可是交这个原版的神的启示交付给犹太人的手里的时候，犹太人最大的本领就是把神的启示用英文来表达 crystallized。 这句话中文怎么翻译？ crystal 就是一个结晶， crystallized 什么意思？把它变成一个结晶品，结晶，一个摆饰好看的东西，是一个 crystal， 但是没有什么，没有生命，是一个死的东西，它里面没有那一个生命力，听懂吗？人为的宗教可以表面上看起来很好， 他行善，他做许多看起来人认为是好事的事情，但是后面呢，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后面是不能看的。人前与人后是两码子事。有一次我在大陆，一个管宗教的干部跟我说，他说我们管宗教的人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些和尚。我说为什么你们专门看不起？你们牧师还可，三字的牧师也跟和尚差不多。我说啊，是这样子的，这是共产党干部自己说的。白天在庙里都是和尚，都是很好的人，敲敲木鱼念经，下班了，五点下班，他们都拿工资了，下班那袈裟一脱，西装一披，后面就晚上就干另外一回事儿。那三支的牧师很多，我不能说所有，但是很多在这个宗教干部统战的管宗教的干部的眼里，很多的牧师也干差不多的事，因为都是国家的干部，拿的是国家发的钱。所以宗教是一个麻醉人的东西，他讲一些很多很好的劝人为善的什么教条教规，但是这个教条与教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些所谓的戒律，对不对？戒律与清规，头头是道，但是用不到谁的身上，自己的身上。那请问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同样的毛病？基督教徒有没有同样的毛病？当然嘛。如果你是活在宗教的这一套的里头，你不管是基督教，你不管是犹太教或者任何其他的宗教，在基本上是一样的，对不对？它的表现就是你可以指着神夸口，你有很多的教训，你也可以分辨是非啊，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等等等等。我们这些会站讲台的人，或者会做主日学老师的人，我们都是这一类的人物嘛，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只说，我们这些人，其实你教导别人，21节，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不可以偷盗，自己呢？还是偷。那我们说我们没有偷啊，哎，不一定，你偷神的荣耀，有没有啊？我们被神稍微用一下就沾沾自喜，荣耀归给 贴在谁的脸上？贴在自己的脸上啊。所以你可能没有去做小偷，但是你却偷了神的荣耀，比做小偷还糟糕，对吧？所以你去看每一个事，每讲的一件事情，其实都有它深层次的那个意义在那里。那个你如果要去找一些例子去看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就是神讲了好几个犹太人的罪，你偷我的东西，他们说我们哪有什么都偷啊，而神说你刚当献的十分之一没有拿来献给我，那就是偷窃，有没有啊？在马拉基书里面的，对吧？那好几个事件在这里所讲的，其实都是马拉基书里面都讲过的。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能够看见保罗在这里讲了五个犹太人的罪行，他们的罪行，偷窃啦，奸淫啦， 这个等等等等。所以二十三节他说，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圣经所记。所以这就是犹太人的整个的问题。那么他在这里说神到底要什么，那他就是后面这个讲，神要的是他给他一个反差，一个对比，一个叫做真犹太人，一个叫做真割礼。 看出来没有啊？犹太人的夸口，保罗说你没有什么可夸的，为什么？因为你们有很多的人是肉身上来说是流着犹太人的血液，但是你们不是真犹太人，对不对？你们又傻眼了。流的是犹太人的血液，在肉身上来讲，但是从保罗的眼光，你们不是真犹太人。那犹太人说，我们到今天我们都有割礼，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到今天都有割礼，那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冒牌的呢？那他说，你们的割礼也是假割礼，因为只是行在肉身上，神要的是行在哪里？心里，那个叫做真割礼。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两个对照，以血统来讲，真犹太人与肉身的犹太人，以宗教的礼节来讲，一个是肉身上的割礼，一个是心灵上的割礼。看出来没有？什么叫做宗教？讲的是血统，讲的是传统，讲的是割礼代表的是什么？一个外表的记号，外表的形式，形式主义，用形式主义与血统来表明我们与众不同。但是神说 No， 我不承认，我不因为你们流的是犹太人的阿伯拉罕的子孙的血统，你就当然是真的犹太人。 No， 这里保罗做了一个简直是革命性的宣告，真是了不起。这个宣告没有人，如果不是圣经这样讲，你会说这个家伙一定是一个什么革命家异端。犹太人要革他的命的。如果你是犹太人读这段话，你不是活活给他气死吗？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老中，所以跟我有什么关系？你骂犹太人干我何干？ No， 你不要搞错了，神今天要讲给我们讲的就是说，犹太人以他自己的血统与他宗教上的一个割礼为他们的夸口自豪的地方。那当然他们自豪还有别的了，安息日也是个自豪啊，圣殿也是自豪啊，礼物祭物按着节日献，这都是他们在神面前承受的这个启示，我们从老祖宗到今天几千年都这么干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上帝选民，那还谁还是？神不在我这里，神还会在哪里啊？而今天保罗在这里居然敢大胆的说 No， 那你说是不是太厉害的话？太厉害的话。所以他下面这一句话是很厉害的，二十九节是他的结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什么？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那如果犹太人这么样的高的启示的人，与神应该有最好的关系的人，都能够变成这样的 被神弃绝。请问我们基督徒呢，有没有犹太人同样的危机？当然有啊。我们的危机跟犹太人的危机其实在原则上是一模一样的，虽然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外邦人又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就自以为是什么因信称义了，我们是当然是上帝的选民咯，对不对？所以我们你去看教会的历史，很多的这2000年的历史里头，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人其实都是跟犹太人一样的，他们是犹太教徒，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一样活在宗教的原则上，而没有活在什么的原则。相对一个是宗教的原则，另外相对来讲是什么原则？心灵的原则，对不对？是在灵里，是在里面，我们整个的事实不在外面，我们整个的事实在里面。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神要做的事情，神要做的事情它是在里面的改变，而不是外面形式主义上你外面做了什么事。当然外面有一些事情是神要求我们，比如说受洗，对不对？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就是受洗来讲也可以把它变成像割礼一样嘛，对不对？割礼在肉身上切了一刀，那么受洗嘛，在水里面泡一下，对不对？那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就以这个水里泡一下成了，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宣布成了啊，然后他就不见了，将来他去上帝那里报道的时候就说，我 Jonathan 给我签过一张叫做受洗证明书，凭这个我也是 passport 有了，这个叫做自欺什么欺人呐、啊！我在这个教会这么多年受过，在我的举行的这个洗礼不知道有起码几百人吧，但是回头来看30年过去了哈，所剩有几啊，几十个，那你也真是很 optimistic 啊，非常乐观的。我回头看真正好好30年这样过来继续在这个教会成长，跟随主亲近主，有一个活的生命的几细意，几细意啊，没几个，不是几千亿，是几，稀是稀少的稀，几细，没几个。我也办过门徒训练班，在我们教会，对吧？办了3期，剩下几个呢？没几个。也就是说，人呢，一点办法都没有。外面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办什么班，教什么课，讲什么道，什么什么，这照人的办法我们都可以做。但是真正能够在人的里面发生事情故事，里面有改变，你叫做束手无策。如果不是神的灵在人的里面有启示，有改变，有那个光，有那个荣耀的光出来的话，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真是一点办法。所以我 做传道20年了，在这个教会也有30年了。回头我自己常常回头来看，如果照人的工作来讲，我心里面其实是很失望的。对，我把工作辞掉，然后一心一意在这边做，也到大陆去传，两边都在做。可是做到这么一段程度之后，你回头来看，到底有多少的人是在宗教里，还是有多少的人是在灵里，在生命里，你会发现不多，真的不多。就像，当然这个比喻如果讲出来太厉害，我上一次教的课叫做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对不对？我是用40年走旷野路的故事来作为我们讲解的课程。在那个课程里面，以色列人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出埃及有200万，进迦南第一代的人只有2个，20岁以上，那个成功率是很可怕的，对不对？你们也没有感动了啊？那是很可怕的警告。整个的希伯来书是建立在那个故事上面的，希伯来书就是建立在那段故事里头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信耶稣是一件简单的事，信耶稣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信称义，白白的得救是很简单，因为是耶稣出的代价，我们只是简单的相信接受了，这就是我们的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没有问题。但是有这一个开始并不证明一定有一个什么完满的结局。能够出埃及固然是神的恩典，能进迦南不能进迦南，那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才能证明的，对不对？所以每一次在这里我们感谢主，有很多人在受尽，我心里面越为这些人受尽，我就越担心这一些人有多少可以进到迦南地了，也就是说能有头也同时有尾啊。这个就好自为之啊。而他整个的关键就是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一个是宗教的路，一个是生命里面的路。看出来了没有？犹太人的难题就是从他们出埃及出来一直到主耶稣这个时候为止，这漫长的1500年里头，绝大部分的犹太人是走在宗教的里头，而没有走在生命的里头。所以才有保罗这段话说，外面的犹太人与什么真犹太人。你必须把这段圣经读出这个味道，否则你就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讲这段话。你如果没有能够发现犹太人为什么会搞到这样一个田地来类比，那基督徒我们的危机是不是跟他一模一样呢？到底我们信了主是走到哪一条路里头去呢？对吗？为什么我这些年在那边讲很多的这些我们教会特别注重的一些人家认为你是豆腐里挑骨头的事情呢？不是，很多的事情我在那里执着的，因为后面是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 reality， 属灵的真实实体在那个地方的。你这样说的时候就到宗教的世界里头去了，你那样走的话就进到灵里头去了，你看得见看不见。所以这个是，我不是只是给你们讲一个罗马书是什么， 我要讲那个罗马书里面的灵是什么。好，第三章开始，我们往下走，我们要念到二十节，一到二十。好，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因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们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我们为什么还要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蕙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么这一段话可以说，他把前面所说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来到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第九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怎么样？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你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八节，他在讲什么？就是讲到虽然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他说还是有意义的。犹太人神拣选他们是有意义的，神给他们这个割礼的教训启示也是有意义的。虽然叫做子孙不孝啊，但是不能够因为他们的不信不忠实，对神不忠，就把神的信实就怎么样废掉了。不会的，神给他们这么多恩典，给他们这么多的启示，他们没有忠心的把神的启示活出来，相反的把它异化掉了，对吧？把它变成一种外表性的宗教，而内心根本没有去遵行它的话，也就是他心里面是不信的，表面说是信，但是心里面其实是不信。所以第三节说第二节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神的圣言是交给他们了，对吧？ 是他们是有神第一手的启示的人，但是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啊！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这话就是说，用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神对人永远是什么？真实的。神给我们说的，他说一就不二，对吧？他说是就是，他说不是就是说不是，他爱人他就是爱人。那他要是他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律法十诫里面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说，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要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其子三四代，但是凡爱我遵守我诫命的人，我要赐福给他们千代，对吧？这神的话算数的，算数的。那么他从颁布这个给摩西一直到主耶稣，主耶稣说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乃要成全律法，对吧？所以神是把他的律法借着他的儿子把他成全，虽然人把他的律法怎么样全都破坏了，对不对？人破坏了他的律法，但是神的儿子来的时候就成全了他的律法。所以他就是证明说，神是真实的，人呢怎么，你怎么来证明人是虚谎？因为当十诫颁布的时候，犹太人说什么？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这句话证明是什么？假的，口是心非。因为四十天后就完全变了。四十天后是什么世界？金牛世界，对吧？所以过四十天神一考试就把他们考出来了，前面说的甜言蜜语，后四十天原形毕露，这就是人的真相。那犹太人是如此，那我们基督徒呢也是如此。信信信，每个人礼拜天来的时候都信，回家呢礼拜一到礼拜六呢就不信，对吧？所以我们在那里演的戏跟犹太人演的戏基本上是同一个剧本，都是同一个剧本。这就是这句话所说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看到没有？那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人的堕落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你如果不了解人的堕落是堕落到这样的田地，你就不知道神的救恩有多伟大。你如果不知道你的 cancer 有多厉害，你就不知道这个医生的本领有多大，对吧？你不要以为我们身上只不过是一个小感冒，吃个阿司匹林什么病都解决了。 No， 我们得的病可不是小感冒，我们是第五期的 cancer， 是第五期的 cancer。那个癌细胞是从头都已经渗透到全身，不但是身体，而且灵还有魂。他的罪恶的癌细胞充满在整个人的全部，我不能说全身，为什么？全身只 cover 你的身体，现在不但是你的身体，连你的灵魂都完蛋了。你必须要有这个叫做自知之明，否则你就不知道神怎么样来开刀，怎么样来救我们，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这里二十节，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 用医学术语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检查报告，用医学术语来讲，就是我们从里到外，神给我们做了一个什么 NMR 哈 MRI 啊，对，全部扫描核震荡扫描一次，从头扫描到脚里到外，全都给你扫描出来。这个是我们真实的情形，而且没有一个例外。犹太人是这个样子，外邦人呢也是这个样子。我应该倒过来说，外邦人是这样，犹太人有宗教的、有启示的人也是一样。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从第一章讲到第三章二十节的时候是很明确的。所以他就说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后面就讲了一些很具体的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如果这本书到写到此为止的话，你读到这里很怎么样，很丧气啊，哇，这个简直没救了，对不对？已经宣判死刑了嘛，没救了。但是难处在这里，对这么多的人类，包括我们这么多的基督徒，真的了解我们的情况是这么糟糕的人倒还不太多。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说，我坏是坏，怎么样，还有几句，还有一些还不错的，比起旁边那个家伙，对，好多了，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对，我们都活在一个叫做自我陶醉、自我欺骗、自我麻醉的一个环境里头，自我欣赏那更糟糕，自我欣赏。但是呢，我们的确是这样。而所以我们一个人，这是圣经给我们整个最深刻的描述，而我们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厉害吧。有刚刚如果说有二十个罪状列在那里，我大概只有十个，还有十个我没有，我们会这样去来自己评分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数。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神说你这些罪都有，你如果说没有的话，神是真实的，人是 liar。虚妄是中文的翻译，英文就是 liar， 人是骗人，撒谎。那人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很简单，瞎眼的。我们不认识自己，因为不认识自己，所以就不认识神。你不知道你的病是在哪里，所以你对那个医生当然也不认识。这就是我们人真实的情形。那如果我们要真的体会什么叫做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救赎到底有多深多广，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先要知道我们的病症是何等的深与广，是多厉害，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哦，主现在是对症下药。 所以我们下礼拜起就要从二十一节往下走，往下走。那神救我们是一段一段的救，先从灵开始救起，然后要救到什么？魂，最后救到体。如果你没有先理解我们的罪影响我们的后遗症是从我们的灵一直到魂一直到体的话，你就不知道罗马书在说什么。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些在我们没有进入耶稣基督怎么样救我们之前，我先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症状、我们的罪、我们的病有多深、多严重，把它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那我觉得最严重的部分是宗教的部分，因为宗教让我们以为没事儿，你知道吗？宗教最厉害的就是让我们有一种错觉，就跟犹太人一样，他认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认为我们有神的启示，有这些圣殿，有这些圣经， 有大祭司在这里献祭，我们有割礼，我们已经在神面前怎么样搞定了，没事儿。但是事实呢，事实是什么？完全相反，是叫做自己骗自己。用什么骗呢？宗教，对他们来讲就是犹太教，对吧？那这些东西就把他们的眼睛就怎么样全部蒙蔽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不要把犹太人读在血统上的犹太人，你如果仅停留在那个层次，你就错，就误导了。你必须要看见，神要看的不是血统的问题，神要看的是心灵的问题。真犹太人，真割礼是里面的事。今天我的重点就在这个点上，这是神真正要的。那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如果不是做一个真基督徒，做一个里面的那条走里面道路的人，你在外面做一些宗教的东西的话，全都在神的眼中有用吗？没有，一个钱也不值。但是你以为很好，这就是最大的叫做陷阱，最大的陷阱陶醉。所以这个是外邦人的问题，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这是有宗教的人，犹太人，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这是撒旦玩的最厉害的诡计，是在这个点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可怜的，我们是赤身露体的。我们的病不但是从头到脚，更是从我们的身体一直到我们的灵到我们的魂，都被罪的势力所渗透所破坏，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主，真的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真的像大的光一样的照射我们，而且你告诉我们圣灵来了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以至于你的救恩可以把我们从这一切罪恶之中彻底的拯救出来。主啊，不让我们活在传统仪式宗教的里面，让我们在灵的里面真正遇见你，真正被你有一个全备的救恩，来让我们进入神的完全、神的荣耀里。你说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是的，我们亏缺你的荣耀。我们做神的儿女 虽然说是重生得救，在仪式上我们也都是如此，但是在真实的里面，我们到底真遇见你吗？我们的生命有真的改变吗？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